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大法受益无穷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31日。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从小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21年。说来惭愧，得法后一直待修不修的，一场瘟疫才让我清醒，让我真正正视自己的修炼，才真正精进起来。过往的那些年，即使自己对修炼那么不认真严肃地对待，我仍然能感受到师父的无限慈悲和呵护。写出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，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。第一部分，身体好了，性格变了。1999年，我还是个高中生，住校吃食堂，我的胃总是不舒服，无论饭冷饭热，吃多吃少都会疼，即使不吃也疼，胃还会胀，偶尔还呕吐，这个胃每天都在折磨着我。修炼大法后，令我惊讶的是，我不管吃什么胃都不疼了。那时是青春期，我满脸长了青春痘，读转法轮后，那些痘消失了。同学们觉得奇怪，都来问我，你脸上的痘痘都哪儿去了？由于200多度的近视加散光，我戴着眼镜，随着修炼后，近视和散光的度数逐年递减，朋友们得知都觉得神奇，因为他们的近视大多数都会逐年递增，最好的也就是稳定在一个度数，而我不久就把眼镜摘掉了。从小，我的父母离异，受家庭影响，原本性格孤僻、自卑的我，从小到大少有笑容，好像全世界到处都是灰暗的，甚至曾有过轻生的想法，因为总感到自己对谁来说都是多余的，可为什么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修炼后，我的性格开朗了许多，很多事情能退一步想，不去钻牛角尖了，心胸也开阔了，明白了生命的意义。我来到世上有那么重大的责任，积极的活着还来不及呢，哪会想到自杀呢？何况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希望和阳光。写到这儿，想起得法初期，当读了师父在红营中的诗《圆归圣国》时，一下泪流满面。我这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家了。圆归圣国，寻师几多年，一朝亲得见，得法往回修，圆满随师还。第二部分，开智开慧，考入名牌大学。高考前，我决定去一家私立学校学习艺术设计。艺术设计不仅包括素描、速写、色彩等美术科基础，还有各种设计类专业课，都是我没接触过的。在那所学校泛泛地学了3年， 由于自身基础差，学校里的师资水平也有限。毕业后，我决定去考全国最好的艺术学校的本科，进行专业训练。考前的日子是最难熬的，我去了沈阳、北京等地的考前班，才发现自己那三年学的绘画路子不对，像做饭做的夹生了一样，很多需要改正。我边学习新的内容，边改掉以前学的错误的东西，真的不容易。考前班高手云集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从小就接触绘画的优秀考生，我倍感压力巨大。在北京，只经历了短短的半年考前培训，便参加术科和文化课的考试，以至于考完后，当招生的老师告诉我考上了，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。辅导我的一位老教授见到我，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开始安慰说，今年考不上，明年再来，别气馁。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，当我告诉他我考上了，他怔住了，不敢相信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功底薄弱。他说，考前他预测我肯定不行，还想好了一大堆安慰我的话呢。他说，很多基础好的学生都没考上，很多考了好几年也没考上，我这样的专业底子却一次考上这所设计类的一流大学，真是奇迹。因为学美术的人都知道，功底是从小打下的，日积月累的磨练，不会是考前突击半年就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的。更何况备考的这半年，我还得更改走错的路子。我知道，是我修炼了大法，师父为我开智开慧，是我修炼得来的福分。第三部分，为他人着想，放弃遗产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处处事事要为别人着想。父母离异后，父亲重组家庭，我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我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，父亲去世后，留下一套房产和一些存款，正常分家产的话，我能得十几万元吧。母亲为了供我上学，省吃俭用，四处奔波，非常辛苦，连我的大学学费都是母亲借来的。为了还借来的学费，母亲把房子出租了，自己居无定所的出去打工挣钱。回想起这些年，父亲只给我很少的抚养费，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，而妹妹一出生就活在蜜罐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一天，继母和妹妹带着二叔来要我放弃家产，继母为了要家产，当着亲戚的面撒谎发火。我刚开始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，心里不平衡，后来在妈妈的劝说下，特别是想到师父红莹跳出三界中的教导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，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。师父也常告诉我们，为别人着想，遇事先考虑别人。再想想继母和妹妹以后的日子也可能会很苦吧，无依无靠也挺可怜的，这十几万就不要了，我吃过的苦他们就别吃了，希望他们过得好一些吧。于是我放弃了应得的那份家产，也并没有觉得真正失去什么。第四部分，丈夫的状态是让我修炼提高的。丈夫每天除了上班，回家就是手机不离手，洗衣服看，去洗手间看，连吃饭都放不下，后来干脆抱着手机把自己锁在他自己的屋子里。单位放假几个月，赚很少的钱，也不出去找点事做，家务活更不想干，也不怎么管孩子，出了房门点火就着，后来索性除了吃饭和去洗手间就不出房门。 而我既要工作，还要忙副业，带孩子学习，忙家务，劳心劳力的事都要我去做。虽然有老人帮忙，但时常会感到身心俱疲。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丈夫这样不正常，行为让人无法接受。我对他的表现更是困惑。直到最近，同修和我交流，我才发现自己对丈夫的善心不够，更谈不上慈悲了。师父一再点化我，一个月内不小心打碎家里的一个瓷碗，同事的一只玻璃杯，还把同修家的一只瓷杯也打碎了。同修说，前两次打碎的合在一起，瓷碗加玻璃杯就是瓷杯，后来直接打碎了瓷杯，你把瓷杯打碎了呀。在同修家，我细细地回忆了结婚后的这十几年。最初的那些年，家务活丈夫都在默默地干，脏活累活更轮不到我做，好吃的总是先想到我，遇到什么事都是乐呵呵的。我父亲重病时，他帮我照顾父亲，从没怨言和嫌弃。父亲走时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孩子小时候我工作忙，也是他悉心照料和陪伴孩子。我发脾气时，他总是一再忍让。为什么这几年变了呢？师父让我们遇到什么事都向内找。我认真地找自己的不足。这些年来，我很少关心他，忽略了他的感受。我的脾气强势，还做过一些荒唐的事，让他受了很大的委屈。我好像很少为他想过什么。当我哭着和同修说出对老公的愧疚时，心里不堵了，一座山好像化掉了，只想往后好好对待他，做个好妻子。从同修家回来，和家人商量重新安排了房间。自那以后，他不再锁门了，家务活也开始张罗干了，好像变了个人。原来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相由心生吧。我解开了对他的心结，心里敞亮了，他自己便走了出来。一场瘟疫让以前待修不修的我重新走回来，真正的走进修炼中来，深感在法中修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。真心的希望所有善良的世人都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能平安度过这场人类的大劫难。
倾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少年修炼的坚定，找回修炼如初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28日。我是从小随母亲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，听母亲回忆说，小时候的我很精进，对大法很坚定。1999年前，我大概9岁，母亲曾经带我去过一次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，后来父亲阻挠不让我和母亲一起去。天黑的时候，我自己偷偷地跑了过去，同修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同修家离我家还很远，而我那时又那么小。那时的想法很单纯，就是想和大家在一起学法。小的时候，孩子都要打防脑残的疫苗。我学了大法， 知道不需要打针。当时母亲又不在家，父亲就逼着我非要打不可，还说不打以后傻了怎么办。对于一个小孩是很难抵挡住家长的逼迫，但是我当时就是坚定一念，我就是不打针。结果父亲真的就不强迫我了。有一年母亲决定去省政府请愿，结果第二天天亮，我一睁开眼就没有看到母亲与哥哥，我急得哭了出来，连忙询问爸爸母亲和哥哥去哪了。父亲说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小小的我突然感到自己被落下了一样，伤心懊恼极了。后来母亲回来说，当时不想有太大动作，要是把你父亲吵醒了就去不了了，结果推了你好几下你都没有醒。还有一次母亲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，母亲准备带着我一起去，结果正准备出村的时候，姑妈死活不让我去。母亲拉着我的手往外走，姑妈就扯着我的另一只手往回拉，母亲只好松手了。我当时多么想和母亲一起去啊。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高烧，还伴有呕吐，父亲当时见状非要我去打针吃药，我坚决不，说我一天就好了，明天就可以正常上学。结果第二天我真的就好了。读高一的时候，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一次班级办黑板报，主题却是抹黑大法。我当时内心一直很纠结，想阻止又不知道如何阻止。结果他们把黑板报都弄好了，我坐在最后一排上课，却感到如芒在背。终于我鼓足了勇气，在课间人少的时候用黑板擦把黑板报一口气全擦掉了。后来班主任知道了，他非常生气，因为黑板报也是年级任务，是要评比交差的。于是他如实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学校，学校把我外婆也叫来，说给我下跪，让我承认错误，还把警察也叫来了。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错，他们就扬言要停我的学，母亲和其他同修就把我领回去了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母亲对同修说，这要是真停学了，他父亲要是知道了就不得了了。于是大家商量着，他们让我们停学我们就不停学。于是我正常上学了。面对突如其然的考验时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当时我竟然一点都不担心我上不了学。小时候那颗纯净的求道之心是多么可贵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心杂念却多了起来，修炼这颗心也没有小时候那么纯净了。今天写出小时候的修炼故事，意在鞭策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勇猛精进。虽然修炼路走得磕磕绊绊，但是慈悲的师尊还是时刻保护着我前行。有好几次我都经历过整个人好像都活不起的艰难时刻，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看护我走过来了，内心无比感恩师尊与大法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